当的工人。那么如此说来，比如说像刚才讲到这个郭贵妃，对吧？自愿嘛，自愿嘛，对吧？这个到底是不是自愿啊？这个要分析了。到以前那个，我记得吴晗先生没有分析。吴晗先生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分析。我想分析分析，到底是不是自愿？那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制度，啊，生命如此珍贵，生命如此珍贵，人难道蝼蚁尚且爱惜自己的生命？难道一个人会心甘情愿的去死吗？死掉上面的所谓的自愿，到底是自愿吗？所以我们要具体的分析，是吧？这个要讨论，这么多的这个现象要讨论。第一，功勋是明代的一项制度。第一，我们首先这是制度，不是一般性的，有制度保障的制度嘛。既然成为制度，对吧？制度是什么？对吧？是从用法律的形式来，实际上用从法律的形式来颁布的，对吧？所以制度，啊，有明文规定。第二，宫妃作为皇帝和藩王的继承，明代不仅是皇帝死了要殉葬，连皇帝分封出去的这些王、藩王，朱元璋的儿子啊，封为各到了各地都封为王了。或者是明成祖的儿子啊，那么这么多的藩王，他也有自己的皇宫啊。那个王三横一竖王，不是皇帝那个，他也有很多妃子啊，也要殉葬。所以这个殉葬不仅仅是皇帝了，对吧？范围很广。那么在帝王死后，他们可能出狱。某种目的的考虑，比如说加封或者优恤，欲其被迫从军，那出于这个被迫从军了，他是制度规定的了，对吧？你被迫从军嘛，我还不如自愿，对吧？我如果反抗的话，连有抚恤金都不给了，加封也不给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与其是反抗也要死，我现在顺从也死，而且自愿也死。当然，我当然顺从死了以后，对后代还有一种抚恤金好拿，我何乐而不为啊？我当然自愿了。但是这个自愿，我们说要打引号的，对吧？那倒不如选择自愿。史官往往将其作为一种美德予以表彰。那史官写的死的史官到后来，实际上这些史官还不是为皇家服务的，对吧？这个历史到底是自愿不自愿，到底是真实的自愿还是假的自愿？那史官实际上他们也，对吧？他们也秉承皇帝的意志了，对吧？往往对这个现象也不加分析了，说自愿，从而极大的而且表彰，因此呢，极大的扭曲了这个历史现象。那么下面我是要重点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难道我们把这个现象仅仅是看成是明朝统治阶级比历代的其他的统治阶级更为残忍、毫无人性？那中国的帝王制度也不是从明朝开始的，中国的帝王制度早就形成了，源远流长了，对吧？从秦始皇，从春秋战国就有了，这个中国就有了这个家天下的体制。到了这个秦朝，就是建立了皇帝制度。到了明朝，已经是帝王制度的，已经是到了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了。那个帝王制度这么长时期，为什么前期从秦始皇以后到没有了，到明朝又再度恢复起来了？难道仅仅是明朝的皇帝特别的残忍？我想从这一点上来解读，好像似乎也不一定解读得非常清楚。因此我觉得和整个我们把这个问题要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中来解读，啊，更广阔的 一个视野当中来解读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说，在这方面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帝王的嫔妃必须是以身示范。我们讲皇帝的这个后妃啊，称之为母仪天下，对吧？就是说我要作为天下妇女的代表榜样啊，示范。所以王后往往称为母仪天下。那么母仪天下，我就想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他在这个问题上面是要做榜样、做表率的，母仪天下的表率。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皇家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社会现象，对吧？因此我们说，在封建礼教的毒害下，不排斥明代确实也有极少数宫廷女子，确实是心甘情愿的充当统治阶级的巡赏品，也而且以此为由，以此为由。我以为，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暴恐分子啊，他不认为自己是，是吧？我打个比方了，我只是瞎比方，对吧？不一定合适了。他是感到我升天了，他因此他可能会以此为用。朱元璋像殉葬，我们首先看理学倡导下的政绩观，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不仅仅的简单的看成一个这么一个社会现象，我们把明清时期的思想，因为我们曾经也讲了明代的理学心学，对吧？我们看看明代的理学，理学倡导下的政绩观，女子的政绩观是什么，是吧？政绩观自从朱元璋将勋章制度定为组织以后，并迅速的推广开来，其之范围之广，影响是之深，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其盛行的原因，我认为和宋明时期推崇的政绩观有密切的关系。宋明时期的理学的政绩观和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为什么鲁迅先生讲礼教吃人啊，其实鲁迅先生讲礼教吃人里面有很多包含了很多内容了，对吧？从这一点上来可以看，这个礼政绩观的出现主要是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宋明理学的盛行，二是统治者的教化。首先看盛行，元末明初的理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理学什么？理学强调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在这个存天理灭人欲的这个思想的理啊影响下，中这个传统的这个封建礼教啊重新构建了，提出了新的伦理纲常。对女子来讲，不仅仅是三从四德了，他在三从四德这个一套体啊，原来宣传的三从四德上面在不断的在强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陈毅讲的恶食食皆小，食皆食皆大。那么有的妇女丈夫死了以后，家里穷啊，对吧？没有生活没有来源，女的当然倒是靠丈夫了。女比如说丈夫去世了，女子要改嫁，因为生活贫穷而改嫁，对吧？没办法，实际上改嫁应该讲是这个通情达理的，对吧？但是理学说不行，你就是饿死了，这个是小事情。饿死是极小，食皆是极大，不能食皆。所以我们今天的女性啊，是对这个问题是没办法理解，因为那个时代，是吧？那个时代，所以饿死是极小，食皆是极大，极力鼓吹政绩观。政绩观，陈毅主张当妇女的自然生命与儒家政绩观发生冲突时，妇女应该以牺牲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理想人格。什么意思啊？啊， 自然生命，人的生命是自然的生命，与儒家的贞节观发生冲突了，怎么办？恶是重要还是色即重要？色即重要。理想，这个儒家的伦理道德比你那个生命要重要，生命不是第一位的，对吧？妇女应该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理想人格。按照理学的界定，凡品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者，谓之贞。什么叫贞？品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者叫贞。你要不要这个还没嫁人就那个，对吧？失去贞洁了，贞了，这叫贞。什么叫戒呢？从宜嫁从一而终，夫死而不能再交者，丈夫死了不能再嫁人叫交，交付什么意思？再嫁人叫交付，强林嫂就是交付啊，强林嫂就是交付了。怎么办呢？死了以后怎么办呢？两个丈夫要抢，两个丈夫要抢你了，我不争不接了，不干不净了，对吧？因此生前就要捐门槛了，这个就这个东西了。你想想看，那谓之戒，欲强暴凌弱而能以死相拒，或夫手刺金群生者，谓之烈。所以叫烈女啊。什么叫烈女啊？什么叫烈女啊？强暴的情况下，你要死你就死，夫死以后刺金，丈夫死了以后自杀，这叫。这叫烈，这叫烈。所以好多女同志，比如说王丽霞喜欢看越剧的《碧玉传》，对不对啊？《碧玉传》我也看过，京剧也有《碧玉传》。但是你要知道《碧玉传》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时代背景？明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为什么你看《碧玉传》里面有这个情节？就是女的还没有嫁人，当然是被诬陷的了，是吧？一封信再加上一个避孕章喽，丈夫就是怀疑你不三啊不正经了，对吧？失节了，因此丈夫就冷落她了。结果这个事情后来她父亲也知道了，这女的父亲都知道了，她父亲是做大官的礼部尚书啊，父亲知道了。当真相还没暴露之前，因为有人现在还这个事情还不知道，他父亲居然要拔出宝剑把自己女儿杀掉，什么道理啊？你想想看，什么道理，对不对？就是说你的这个不争不接了，不要说丈夫不能容忍，我亲生父母都不能容忍。在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下面，女子一旦失去贞洁，那是多么的可怕，比生命还重要。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明代。难道这是戏剧吗？难道这个现象仅仅是戏剧吗？有人说这可能是戏剧，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我告诉大家，我选了，我不过是挑选了几件例子，我看了原始和明史《列女传》。我这个原始和明史的列女传里面有上一百数一百计的列女，那我当然不可能全部搬过来给大家讲了，这个很花时间了。我不过选几件所谓列女当中的几件，也不算最典型的，给大家讲一下。你比如说原始列女传，康文兴起王室，至元十七年，元朝的年号，陈雕言作乱。这个所谓的陈雕言嘛，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讲农民起义了，实际上就是暴徒了，啊，也无所谓什么农民起义不农民起义了，就陈雕言作乱，攻漳州，这个文兴率兵与战，战死了，王氏被列，被丈夫战死沙场，王氏也被。陈雕言他们抓住了，义薄受辱，乃以宰予。 就是可能乘吊员要脚把他抢上山了，对吧？做什么压寨夫人了之类的，对吧？那就他就讲，他就骗这个乘吊员说，是吾壮夫，等到我把我的丈夫撞了，乃从如从也，从如啊，你把你怎么样，我答应，我现在是答应啊，再嫁你，那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先要把我的丈夫撞了，我再嫁你，贼许之，那相信了，谁托得父尸还，把男的尸体带回去了，接新闻子烧，把柴火把尸体烧起烧掉，火急直接自投火中死，火烧起来以后他自己也投到火里面死，自刎而死，对吧？至顺三年四文，至顺到了元朝的至顺年间，这个事情就报告到朝廷了，真文兴侯爵，对吧？这个朝廷表彰了文兴是这个为了国家了，对吧？战死沙场应该给他一个侯爵。正四月阴历，王四月正月夫人，有事为立庙祠之，号商节。这个夫妻都是壮烈牺牲嘛，所以商节嘛。王氏殉夫的行为完全符合统治者。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观念，叫丈夫死国，啊，夫人死夫，男的为国家而死，女的为丈夫而死，是吧？中国古代的传统理念是这样的，确实如此，是吧？丈夫死国，夫人死夫啊，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吧？特别是到了明清社会，这个理念大大得到加强。唐代不是这样的，唐代再交付很多的，而且唐代你看那个洛神赋里面都是再交付啊，那个这个洛神嘛，这个洛神不是再交付吗？嫁过人的袁熙的老婆啊，曹操要占要他，曹丕要他，曹植要他，那无所谓啊，是吧？丈夫死了再嫁人有什么呢？无所谓，二嫁三嫁都可以，对吧？到唐代其实再交付是很多很多的，皇帝也去再交付，那到宋代就不可以啊，从一而终啊。而且丈夫死国啊，丈夫死国，妇女死夫，这种观念是在明清时期大大得到强化。所以中国古代不是铁板一块。王昭君在嫁出嫁到少数民族是嫁给大概嫁给那个第一代的这个残余以后，老残余死了还要嫁给小残余了，按来来要乱伦了，对吧？嫁给等于是嫁给儿，丈夫死了还嫁给丈夫的儿子了，你想想看，当然不是亲生儿子，但是辈分不对了。像蒙古的三娘子，她是祖嫁了祖子孙三代了。蒙古有个三娘子，她是嫁了祖父、儿子、孙子三代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唯有是汉代就不行啊，汉族，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夫人从一而终的观念是非常强，非常强。又比如，我举几个例子啊，不多举。蒋烈夫，你看看姓蒋的一个烈夫，丹阳蒋四进妻，四进病即死，他的丈夫生病以后死了，夫携金和酒饮之，把这个金子啊捣碎以后啊，金子的细啊，金细啊捣在放在酒里面喝下去，不仅如此，还要饮盐卤。杨白劳不是吃盐卤死的吗？金子吞下去还要饮盐卤。其父素贞子，他的父亲就早就知道他女儿要早死，千万不 百计的要自清死路，因此他的父亲是时时刻刻在防范，对吧？知道这个事情了，他赶快就幸免于难。幸亏父亲发现的早，这个事情没发生，女儿就起来了，对吧？不舍则食耳，不吃饭。接下来他不吃饭，绝食啊。父齐其齿饮之药，硬把他牙齿搬开来把药灌下去。父不死，还是没死，死不了。家人、父亲啊，家里许多人家啊，时时刻刻加以防范，终于把他救回来了。吏部尚书保，有朝廷里面那个官呀，吏部尚书保，侍龙从父也，侍敬从父也，讲侍敬的这个他的这个叔父了，叔叔了，知道这个女的呢喜欢读书，你怎么办呢？他老是要找寻死作活的，你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打消他这个死的念头呢？他要想办法，对吧？知道他喜欢读书，因此呢多置骨头书与其庆书，就把这个他住的地方、睡觉的地方放了很多骨书，给他排解这个念头，找死啊，想死的念头啊，想办法啊。而且令叫他读刘湘的《丽女传》，父许诺，他表面上答应了，对吧？家人备之殷勤，但是他家里的人还是很紧张，知道他不会轻而易举的啊，打消这个情死的念头，因此家里的人还是时时刻刻的来防范，备之殷勤。一天，父命余会帐前掘开埋大缸储水。这个女的呢，就叫家里的人呢，哎，在这个我的那个帐前啊，搞一个大缸，大缸里面放水，放水什么呢？孝为家人，吾将种白莲于此。我就叫这个缸里面种莲花，是吧？哎，现在是呀，缸在莲花是有的呀，对吧？缸里面种莲花，此花出泥沼而污浊然。这个莲花出自污泥而不染，对吧？这个意思了，对吧？我缸里面种莲花，这个种了莲花，这个莲花这个很好，莲花出自污泥而不染，啊，令亡者之余心也。令亡者，我死去的丈夫知道我这个心，对吧？我是一尘不染的，我就像莲花一样的，对吧？于是传切不解，他还写书了。这个女的很有文化的，每天在写这个书，对吧？书将成，书将要结束了，写完了。趁防者稍不解，防范他的人稍微有所松懈，这鲁首缸中死也，把自己的头，因为是水缸嘛，把自己的脑袋栽到水缸里面，还是死了，千方百计要死。你看家里的人防范的如此严密，最后他还是要死。